平安啊，很高兴和弟兄姐妹再一次敬拜。而且也常常犯，但是神也常常用他宝贵的恩典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上次我们讲到的一个题目是宣教是神的心意，而且也配合这个宣教月，让我们弟兄姐妹知道神在我们当中的心意和教会的作为，而且在这个世代里边神要怎样子的运行，神要怎样子的将这个世代引向他的旨意，成就他的心意。所以我们感谢主又有机会和大家来分享。还是在分享之前呢，愿弟兄姐妹彼此打招呼，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跟你讲哈，你别敷衍我，因为的话呢，你的爱是从心发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你也不要彼此敷衍，因为我们当切实彼此相爱。所以当真诚的爱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生命生活的质量是不一样的。当你在神的家里边真的真诚的彼此相爱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对方也能感受到。所以弟兄姐妹，每次打招呼不是说哎我们就是啊像一次仪式，不是仪式，而是真的你从心里边发出那种带着从神来的这种问候，带着从神而来的爱来彼此的祝福，好不好？我们感谢主，刚才读了两段经文呢，这两段经文我们没有一个弟兄姐妹不熟悉，而是这两段经文呢大家都很多的时候会背，它是关乎到大使命的。那我想和弟兄姐妹说，第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这是关乎大使命的内容啊。那使徒行传第1章6到8节是关乎到大使命的策略。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两段经文和弟兄姐妹来分享的时候啊，愿意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感受，来感受好，是不是大使命只是一阶段的任务，是不是一阶段的内容，还是整个教会在他有形的时候，在地上的年间都应该这样子开展神的大使命。所以我想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内容，一个简单的命令说你去啊，你要去传，你要去啊培训门徒，而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神的使命和他达成的过程当中，他必须有一个渠道，这个渠道就是弟兄姐妹，就是基督徒，就是你和我。所以神的心意要成就，教会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教会的成败关键其实也在乎说我们弟兄姐妹。所以教会的兴，教会的衰都在乎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心中似乎都感觉到，哎呀神啊，我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我愿意为你而活，然后的话呢我愿意啊执行这个大使命。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常常落得是没有能力去行，没有能力去遵行，没有能力去执行神的大使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发现这个关键在乎说圣灵的能力，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所以说宣教是神的心意，当我们走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必须带着神的能力才能宣教，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才能把神的旨意完全的给行出来。那弟兄姐妹，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大使命如初啊，这是我们所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弟兄姐妹会背的，我们弟兄姐妹会背，我们弟兄姐妹会读。那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谈到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只知道它是一个经文，却没有将这段经文反映到我们的生命里边。弟兄姐妹看这个画面的时候非常庄重，这是我们华府地区一个最著名的一个景点，叫做阿灵顿国家公园啊，国家这个公墓啊，其中有一个地方叫做无名战士墓 Tomb of Unknown Soldiers。 1937年7月2日开始，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夜以继日，这些战士在这个墓前守墓，而且他们有换岗的仪式，他们换岗的仪式非常的标准，一丝一毫不得折扣，不管是天气环境如何，是下霜下冰下雨刮风台风，他们依旧换岗。而且在他们换岗的过程当中，那个来换岗的那个人，他们两个要有一个口令，是吧？就是那个换岗的人要对那个人说啊 ，post your order， post your order。然后那个接过来的人说 ，orders remain as directed， 就是说使命如初，使命没有改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们在重复着这样简单却特别庄重的一个仪式。使命如初，我想主耶稣基督在他离世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使命，那个大使命也是如初。耶稣基督当年怎样发布这个使命，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改变的这个权利。主耶稣基督所发出这个大使命是全天候的，是全年的，是夜以继日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情形当中，我们应该去不折不扣的来宣讲，来执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虽然2000年呢，这个各种不同的变化，比如说人文啊、科技啊、环境啊、社会啊、价值啊，弟兄姐妹都在发生变化，但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却永不更改，他托付传福音的命令依旧如初啊，命令如初。所以主的大使命就是一道命令，不是一个大建议。大家记得上次我给弟兄姐妹说，我们上两个礼拜的时候，我们上了一个课叫做把握时机课程。那个老师啊，当他提到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写了一个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不是大建议。什么叫大使命？就是大命令啊，命令就是命令，你不一个更改内容的。当一个传令兵去给传令的时候，下达指令的时候，他不能在途中随着自己的意思更改任何内容。所以大使命不是大建议啊，建议你如此去做，也不是参考，供你参考，大参考，给你参考参考，看看这个行不行，不是给我们研究的，不是给我们来参考的，而是说我们必须要照此办理的。因此呢，我们每年都有宣教大会，我们每年弟兄姐妹都在这个时候要一个参与的心，被神的话语、被神的命令所激励。如果我们思想，如果我们的宣教方向，如果我们教会的办教方向有所偏离，我们要重新的归回到神的旨意当中。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这个大使命是使命如初啊，我们愿意弟兄姐妹都能够遵行。所以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使命就是告诉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面有两个动词非常重要，一个是去，一个是 make disciples。 弟兄姐妹，你只要去才能 make disciples， 你坐在家里边是没法 make disciples 的。所以耶稣基督让这个大使命传去的时候，是带着你的行动，你要走出去才能去make disciples， 才能去使人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的话呢才去给他们施洗。当他们起来做主门徒之后，起来认识耶稣的时候，才去给他们施洗，然后去教训他们遵守神的话，说神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遵守主的命令、主的话的时候、主的教训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应许，直到世界的末了。不管世界怎么变换，不管环境如何的改变，但是神他说 我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也是我们来宣教，我们来在教会里边所应当执行的使命，应当执行的使命。所以我们这个感恩节又有受洗，我们现在受洗班开始报名了愿意弟兄姐妹，你决志，你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你要执行这个大使命，就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所以愿意弟兄姐妹能够认主以后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起来做主门徒，来要受洗。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看大策略依旧什么意思。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路加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八节，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弟兄们，你有把前一段我们所读的大使命和这段连接起来的，其实时间不是很长，大概有那么四十几天，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这两段圣经不是一个人写的，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马太是跟随耶稣基督十二门徒十二使徒之一，所以说他听到耶稣基督的命令，听到耶稣基督的话语，他记忆犹新。那弟兄姐妹，这个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路加是外邦人，是在圣经里边唯一的一个外邦人写福音书的，可是外邦人他跟随了谁？他是跟随了保罗的。那弟兄姐妹，他所得到这个信息是从哪儿来的呢？他没跟随过耶稣，他也没跟随过十二使徒当中任何一个使徒，他跟随过彼得他跟随过保罗。所以弟兄姐妹，保罗的信息是从哪儿来的？关乎耶稣的，弟兄姐妹，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在这里面他特别强调圣灵的功效。弟兄姐妹，门徒们还聚在一起的时候问了一句话，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就在这时候吗？想想看，弟兄姐妹，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快升天了，把门徒们召聚到一起，然后门徒们走上前来最后问耶稣基督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如果是你有机会问耶稣基督最后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门徒们心中所关心的就是以色列国的兴衰是不是在此刻要复兴，所以他们想到还是地上的国，关乎到他们，关乎到以色列子民本身而已。但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回答是关乎万国万民的，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不是仅仅关乎到以色列国的复兴，而是关乎到神国度的复兴。那个日子那个权柄都是在神掌握之中，都在父的掌握之下。所以耶稣基督给他们转折的时候说，但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弟兄姐妹，他们还不明白哦，他们还以为要复兴以色列国就那个时候，但是耶稣基督把他的使命转了，不是使命转了，是把他的策略转了，把他们的眼光转了，告诉他们你们必得着圣灵的能力，然后怎么样，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是圣灵所带给我们执行大使命的策略。没有圣灵，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神的工，没有圣灵，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一事无成，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若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天国的策略是在这里面有个次序，就是一个地理位置的次序。弟兄姐妹，你看没，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它是像一个池塘里边扔了一个石头一样，那个水波呀，就是一个波浪一个波浪一个波浪的向外延伸。福音的效果，福音的果效也是这样子的，当福音像一个炸弹扔进一个地方的时候，像一个石头扔进一个水塘的时候，它就必掀起波浪。所以耶路撒冷是中心，然后再像什么，像犹太全地，再像撒玛利亚，再像地极，为主做见证，这是我们弟兄姊妹知道的。然后呢，就这使徒行传你就看见保罗的实际上是四次宣教了，每一次宣教就将这个福音带得远方。刚开始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是聚集在哪儿？聚集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非常的好， 教会也非常兴旺，人数也众多，但是主没有满足于他们仅在耶路撒冷，随着迫害斯提凡的为主殉道，福音就带到犹太和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什么地方？撒玛利亚就已经出了犹太这个地区了，是不是？那弟兄姐妹，在保罗的四次游行布道后，就最远的将福音带到了罗马，带到了罗马。这是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啊，不是很清楚哈。所以看到保罗四次宣教，最后一次宣教啊，是带着啊生命的宣教，带着手链的宣教。我们感谢主，他有这样的使命。那我们现在看看怎么和全地级和全球有关呢？因为刚开始人的这个地球观念呢，以为地是个平的，对不对？不是一开始我们老祖宗的古人的宇宙观、地球观，就是好像是个球体，他以为是个平面啊，一直这个平面可能有个地级啊，就像说像中国人以为地称四方啊，像四方形的一样，像块大布拽开了，说不定走到那个边上再走一步就掉下去了，有这样一个观念，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人以为是地是平的 OK。但是到了第十六世纪啊，这个探险的时候啊，探险以后才发现地球是个圆的，地球是个圆的哈。先开始人以为这要是圆的话呢，站在两边那不掉下去了吗？是不是？如果你这边大头朝上，就是那边就大头朝下呀，那不就掉下去了吗？其实不能理解这个观念哈。所以哥伦布啊，在这个做巡回这个周游的时候啊，发现了。不但发现了新大陆，也发现地球是圆的。从那以后啊，才更加的认清楚啊，宣教的新形式，宣教的新形式。有没有发现，宣教以后就不再是仅仅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罗马，而是说从第三世纪就开始在罗马帝国开始传开，然后一直到第六世纪就在欧洲开始传遍。弟兄姐妹，基督的福音在第六世纪在欧洲开始传遍，可是你知道吗？一直在欧洲停留了大概一千年，直到后来发现了新大陆以后，才从哪儿？才从欧洲到美洲。弟兄姐妹，才从欧洲这个地方哈，然后来到美国是吧？然后美国、加拿大这边开始。那其实的话呢，天主教的话，他们还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他们还在往这个南美传福音。新教呢，就像这个地方传福音，澳大利亚。弟兄姐妹，然后我们才看到第十八世纪、十九世纪，那个福音开始从美国、从美洲或者从欧洲这个地方传到亚洲这边来。传到亚洲有两百年的时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两百年时间，弟兄姐妹实际上很大的程度上是在做福音的预期工作。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传福音啊，像波浪形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但是总体的趋势呢，是像太阳这样，像那个地球这样旋转这样的一个方式。总体的趋势是这样子的，所以现在你看，大概的这个福音向亚洲那边在传，大体的趋势是在那边的人数在增多，在改变。所以很多的时候，那个传道士、宣教士所做的工作是预期的工作，是捡石头、是松土的工作。在一个文化里边做这样宣土宣教的工作，所以大规模的丰收、大规模的复兴是这样的浪潮在过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浪潮正在向东边在复兴，然后现在很多的程度上是在非洲也在复兴，然后现在看到的是整个在中亚这块地区。以前我给弟兄姐妹看到一个地图叫做1040窗口，就是在这个范围内，地球这个范围内，这个趋势以内，聚集了大多数的不信的穆斯林的佛教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口啊。所以现在重心是在往那边在移。所以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的是神的工作，弟兄姐妹。所以神的工作、神的宣教的步伐没有停止过。当欧洲人他们把福音在欧洲没有向外广传的时候，神有别的办法，发现新大陆， 把福音带到北美来，从北美这地方又开始带到亚洲。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趋势，直到这个全球，我们说传遍地极啊。现在福音在向四面八方的在传播，尤其是最重要，现在这段时期是在向伊斯兰教在传福音，向佛教、向印度教在广传福音。弟兄姐妹，因此我们看到神在这个世纪一直的工作，我们知道神大规模福音的浪潮在不断的在席卷整个亚洲，或者向中东那边在扩展。因为我们中国人，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华人教会，所以我们更应该理解，我们更应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今天看到神把我们大家带到北美来，不是仅仅为了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成立一个家庭，有好的这个产业儿女，不是仅仅为你个人的意思和个人的想法。神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来，在你身上有托付。弟兄姐妹，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明白神的托付，但是唯有神所爱的，神所拣选的，他们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绝不是偶然，是神把我们带在这里的。想想看，福音从何而来？弟兄姐妹，是有先期的那些华人，他们在这里做了预工，预备了教会，预备了查经班。在大陆还在封锁的时候，还不能够这个开放的时候，从台湾来的华人啊，我们的同胞，从香港来的同胞，从东南亚他们来的同胞，在美国各地大学来预备查经班、祷告会，他们不断的在这儿预备，不断的在这儿，直到中国大陆八几年开始开放，有公派的学者来了。这个时候，他们一进入大学的时候，好，查经班已经开始成型了，向大陆人开始传福音。弟兄姐妹，当向大陆人传福音的时候，后来越来越多的开放，原来是公费的，这个拿着奖学金的，现在都是自费来了，大规模的来，有留下来的，在这建造教会的，爱主，有的回去了，带着福音回去。弟兄姐妹，你相信这没有神的心意吗？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神的手中，在神的眼里边，都不是偶然的聚在一起，或者偶然的分开的。神在我们个人的身上都带着使命，所以神在今天我们坐的这个地方的教会，服侍的教会，是神60年前为我们预备的，是记着很多爱主的台湾、香港、东南亚的华人来预备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不是坐享其成的，而是叫我们一同的来承接这个使命，承接这个使命。那弟兄姐妹，这个动力从何而来？大使命的动力从何而来？就是从圣灵而来。像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些经文，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路加福音》24章49节，我们一道来读好吗？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是耶稣基督告诉门徒的，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的时候，告诉他们等到这个时候还要再等。耶稣可以不在，耶稣升天回到父那里去，但是圣灵要来，所以他们在这时候要等待着圣灵的工作。那使徒行传1章8节也正是再一次宣告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弟兄姐妹，大使命是需要有能力的，这个能力是从哪儿来的？是从圣灵来的，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得着圣灵有两个秘诀，有两个因素也好了，得着圣灵的能力，一个是说圣灵降临下来，弟兄姐妹，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圣灵降临下来就得着能力。那另外一个呢，是人要等候神，这两个因素一个不可缺。如果没有圣灵你白等，如果有了圣灵你不等也不行。所以神告诉我们，在初代的教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神预备一批人，神预备浇灌，所以到了时候圣灵浇灌下来就得着能力。你知道得着圣灵的能力以后会带来什么效果吗？会带来超越和突破，带来超越就是超越了你的自我，超越了你这个教会的或者说是会堂的四维的墙壁，会超越了文化，超越了城市的界限，超越了种族的界限，超越了国家的界限。所以带着能力的时候， 神就将福音有这么大的一种啊动力，将福音像爆炸一样传向四面八方。弟兄姐妹，人得着能力啊，人有突破，自我的突破。比如说这些门徒，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有博士学位的，没一个会讲英文的，没一个会讲中文的，而且都是无知的小民，是不是？这被人评价为给他们的这个 evaluation， 这些都是无知的小民。可是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记着这十二个无知的小民，其中还有一个卖主的，记着这无知的小民，把主的福音传向四面八方。所以神做事情不是凭着我们的学位，不是凭着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经验，乃是凭着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当中降临，在我们当中。当圣灵降临以后，这门徒们都改变了，都改变了，带着能力，带着口才，带着智慧，带着勇气，所以他们有自我的超越和突破。那另外的话呢，他们就不单仅仅待在犹太的会堂里边喽，他们还向外边传福音。所以福音不仅仅留在会堂里边，留在犹太的会堂里边，而是向四面八方有人群的地方，他们就开始宣讲福音了。再接下来，他们就突破了这个城市的界限，不再在耶路撒冷，他们传到安提阿，他们传到以弗所，就传到罗马，就突破了城市的界限。其实我们今天也愿意看到的，城市界限被福音突破，还有种族的界限的突破。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在向犹太人传福音，而是向万国万民在传福音。弟兄姐妹，这是圣灵的能力，这是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工作。那圣灵的能力还突破了国家的界限，所以直到地极。就像我刚才给弟兄姐妹看到这个传福音的总的路线、总的这个趋势一样，这个是上帝突破了任何的有形的、无形的这种局限，就要将福音传遍四面八方啊！这是我们看到有圣灵的能力。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为主传福音，也同样需要这样的能力，也同样需要这样的能力。那还有就是大使命的任务，大使命的任务是为主做见证到地极呀。路加福音24:44-48，我们来读一段这段福音好不好？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记，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好，弟兄姐妹，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说福音的本身，见证是什么呢？见证就是要为主做见证哈，要为主做见证。那使徒行传刚才我们所读的1:8，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做我的见证就是 指做主的见证。弟兄姐妹，不是做你我的见证，而是做主的见证。见证什么呢？第一个是见证福音本身啊，见证福音本身。福音本身就是说，马可福音里边1:1怎么说？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是马可福音1:1，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弟兄姐妹，你告诉我什么是福音？就是关乎到神的儿子，关乎到耶稣基督的，就是福音。好，弟兄姐妹，这是关乎到福音。那还有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福音是什么？关乎到他儿子，他儿子是什么？必须受死，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福音最根本的内容。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哎，我要需要口才，我需要会说。”弟兄姐妹，固然重要，我需要有知识，重要。但是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了福音的本身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关乎到他的死和他第三日复活。 弟兄姐妹，这是福音的中心呐、啊，这是福音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去传福音，你千万别说哦，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的话呢，就忽略了福音本身，忽略了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啊 ，potluck， 我们可以去开各种各样的这个同乡会、同学会或者什么这个会那个会，但是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不能用饭菜代替耶稣。不能用乡情代替耶稣，更不能用学校校友亲情这些东西代替耶稣。所以福音本身就是关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还看见，就是说为耶稣做见证的第二部分是告诉我们要见证我们所经历的耶稣。正是因为这位耶稣他给我们赦罪悔改的道，所以我们经历了这个赦罪，经历了这个悔改的道，然后我们去跟别人分享，分享耶稣，分享耶稣赦罪悔改的道，直到万邦。这是我们讲到要为耶稣做见证的中心。所以现在我们一提到做见证，就想到很多人，他会啊，也有可能站在台上，也可能和朋友，也可能写文章在网上发表，是很好，有很多很多，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做了见证以后啊，最后的中心是在自己身上，偏离了主题。我们的中心是说耶稣基督是主，他给我们赦罪悔改的道，我们可以因他得救。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圣灵赐下的能力，要叫我们弟兄姐妹都得到力量，然后我们个人都要突破，我们都有突破的恩膏，有突破的能力。所以不是你的能力，我的能力。上次郭振游教授在这里边讲到灵修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是你从神得到的能力。他特别强调一个现象，就是说教会让我们做，我们也知道做做做，我们做了好多东西，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精力不足了，我们没有能力再做下去了，我们没有从里边来的动力做下去了，那是因为我们缺少和神的关系。所以说他上次培灵给我们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教我们和神建立关系。你从他拿力量，弟兄姐妹，我盼望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也是从神拿力量。你有突破的时候，不是你的力量，是主的力量。我有突破的时候，不是我的力量，是主的力量，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说要将福音传到地极，你有没有看见神其实有大的能，他为什么不自己不去做呢？还非是要拣选这些我们说软弱的人呢，我们是有罪的人呢，而是说神要和我们同工，我们要和神同工。神要将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荣耀的事，关乎到他国度荣耀的事情和我们有机会分享，哎，教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心意当中，然后一同的来与神同行。这是我们和弟兄姐妹所分享的，就是我们必要得的能力，然后我们才能将福音传遍地极，传遍四面八方。我也在思考，可能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思考，今天我们传福音的耶路撒冷在哪里？我们教会传福音的耶路撒冷在哪里？我们的撒玛利亚在哪儿？我们的地极在何方？是不是我们也每个人都去宣教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言语当中去？没可能。但是我们却有可能在我们本地将我们的教会化为一个中心，然后向我们的四面八方去传福音。也有可能我们的耶路撒冷在 Silver Spring， 也有可能在附近的地区是我们的撒玛利亚，也可能远一点我们去宣教建立教会设立分堂是我们的地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大家真的能够有一个心智，我们来祷告，我们来一起寻求神，盼望把他的能力降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你需要等候神，等候神，等候他的能力到我们身上来，我们就带着使命。弟兄姐妹，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见证他的不同， 如果有一个人圣灵充满了，就是坐在最后排，我相信我们大家也一眼能看得到他，因为这是神的作为。盼望我们大家能够在圣灵的能力里边，带着大使命，带着这个意向往前走，让华府教会成为宣教的教会，让华府教会能够成为满足神心意的教会。所以不是给大家提一个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一个目标和意向，而说我们就在当下，就在眼前，我们就可以一道的来寻求，叫神在我们当中做工，透过我们弟兄姐妹把福音传遍我们周围的华人。愿神祝福大家。我们10月15号有一个培训开始了，就是 Stephen Ministry 斯蒂凡事工。弟兄姐妹，如果你非常的有心意去帮助那些弱者，帮助那些在主里边软弱的弟兄肢体，你不知道如何做，你可以来加入这样的一个事工。它是给我们有机会来叫我们有这个爱心的时候，再加上能力，加上技巧，使我们能够将牧养的事工做得更好。同时的话呢，也告诉弟兄姐妹还有大概这么2个礼拜你还可以报名。我们教会现在已经有5个弟兄姐妹正式报名了，正式报名科保有8位。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不是说比数字，而说叫我们真的弟兄姐妹，你有这个感动的时候，你知道要是坐在主身上的，是神在招呼你，你就来报名，你跟神做祷告。如果神给你真的是有感动，你就来选择参加这样一个培训啊。我们感谢主，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来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耶和华的热心一直不减，他对福音的使命传到地极，他的热心一直不减。主，但你要兴起一帮人来，一群人来体会天父的心意，他们要带着使命来与神同工，他们要带着意向与神同工。主，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是你所爱的，你所宝贝的，也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天父的心肠，能体会他的心意，我们一道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叫我们的教会能走在神的旨意中。谢谢天父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好，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是圣餐的时间。圣餐是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是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夜晚，他和他的门徒在一起做最后的晚餐聚集服侍。耶稣给我们说，每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为的是纪念他。而且每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主说你们吃我喝我，就在我里边，我也在你们里边。所以圣餐不是一顿饭，圣餐是为了纪念耶稣，圣餐是告诉我们，当我们享用圣餐的时候，是和主的连结，我们吃喝主，主就在我们里边，我们也在他里边，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连结。愿意弟兄姐妹凭着信心一同的来领受，同时也愿意弟兄姐妹能够思念主恩，并且在神的面前有悔改和认罪。假如我们有圣灵的感动，说我们得罪他得罪人，我们当下就在主面前来认罪悔改，愿主的宝血涂抹我们的过犯，我们就可以守洁心清的来到他的面前，来一同领受圣餐，好不好？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用自己的宝血和生命为我们赎罪。主啊，你在我们生命里边行了何等大的事。主啊，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并且可以常常的来到你面前来向你认罪。主啊，我们得罪你的地方，求主你施恩怜悯，不计较我们的过犯，用你的宝血涂抹我们的过犯和不义。 我们得罪人，也求主你叫我们和弟兄姐妹能够因主和好。阿爸父，叫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边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父啊，我们将我们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是你的器皿，是你手中的杰作，我们有你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求主你在我们当中恢复你的样式，恢复你荣耀的形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把基督的身体发下去，我们大家一同的来拿来领受，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好，弟兄姐妹，你若认耶稣基督为主，你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你可以来领受这圣餐，因为这实实在在的是主和我们连结的凭证。它不仅仅是一个象征，而是说神真的在意我们。每当我们吃，每当我们喝，我们就想起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所成就的大事。我们感谢主啊！拿到这个饼以后，在那儿默默祷告，和主来交谈，